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第二个提到蒙头与不蒙头，变成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因此今天的教会不蒙头，并不代表我们不遵守圣经的教导，而是我们体会到圣经的教导当中有一些是有文化的一个意思，它用那个文化表征。所以我们遵从圣经的原则，原则是不会变的，然后从那个原则衍生出来的该怎么做的那些事情是因时因地会改变的。那我自己的体会是，有一次我去韩国，大概十几年前，那么在七八月的时候，韩国七八月也是很热的，跟台湾一样热的，跟北京一样热的，所以差不多是摄氏36-37度，很热的天气。我们去公园里面，很多人呢，我就发现韩国女人在那么热的天气，她们一律是穿长裙，多长呢？都会到脚罗骨的。在韩国，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人穿过短裤，也没有看过一个女人穿短裙。在公共场合，无论天气多热，所以问我的韩国朋友是一个韩国教授，我说这么热，如果在别的地方，如果你在台湾的任何地方，总会有个女孩子穿个短裤短裙什么东西，怎么没有人呢？那韩国教授斜着看我一眼，在我们韩国只有一种女人会在外面穿短裤的，那是酒吧女跟妓女。哇哦，我说真的，他说你去看公园，现在好几万人呢、啊，你只要看到一个女的穿短裤短裙的，旁边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就是美国大兵。哎，真的，整个公园几万人，我只看到三个四个，旁边他手勾着的就是一个美国兵，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一点都没错，穿短裤的你一看就知道。他说，所以我们韩国啊，穿短裤短裙上街的人都是不正经的。哦，那我懂了。如果是韩国牧师，我一天告诉我的教会的姐妹们，哎，我们这边的风俗是这样子啊，姐妹们，你别天气热，反正我们现在在主里都解放了，在耶稣里都解放了，穿短裤短裙，哇，全教会的姐妹都穿短裤短裙，到人家以为哇，你们教会的姐妹都是怎么了，不得了，这叫做羞辱。所以韩国教会呢，不必蒙头，但不准穿短裤，因为那一个变成那一个风俗环境里面的一种表征，原则是没有变的，服从权柄。服从权柄其中有一个是服从，比如说当地的风俗、道德的风俗，只要这个风俗没有什么不对的话呢，你顺服服从这个，你不会搞对抗，就觉得说这个风俗是这样，我为什么穿短裤一定是什么不正经的女人，为什么要这样，我是故意。对，服从权柄的意思就是约定俗成的风俗遵从它，这也是服从权柄啊。那所以当然至于下面的我就不多说了，关于说蒙头、剃头、长发等等，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女人是可以留长发的，甚至长头发是不是她的蒙头的盖头的东西，所以也有的教会没有蒙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十五节说女人有长头发是她的荣耀，因为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所以他们很多教会是说，虽然我没有戴帽子，虽然我没有蒙纱，我有长头发。那问题是今天在美国的社会，很多女人穿短头发呢，好短好短，比男人还短呢，甚至有女人剃光头可不可以？当然他这边是说女人剃头是一个羞辱，哎，可是今天呢，可能女人短头发剃头发是不是一定是羞辱呢？你知道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所以因此等到后面我们谈到很多保罗的教导在别的圣经的时候，你也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因素在那段圣经的应用上一定扮演某种程度的角色。我不说它一定是什么角色，但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否则以蒙头为例子，为什么今天绝大部分的教会姐妹都没有蒙头？我们不是违反圣经，而是那个圣经在今天的应用关键不是在于要不要蒙头，而是服从权柄，那个原则不会变。 只是怎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服从权柄，是不是一定要蒙个头就算蒙服权柄呢？还是有别的方法？所以因此在别的圣经谈到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因素。好，另外一段圣经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这边当然是最有争议性的是哥林多前书跟提摩太前书这两段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说什么呢？三十四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哦哦，这个听起来就姐妹们听起来就很不舒服了哈。那尤其中文圣经在三十六节之后画了一个大圈圈，分段啊，三十六跟三十七分开来的啊，那个圈圈引起很大的误会，因为三十六节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放在这个后面的时候，从前面一读下，你就什么意思？就是好像保罗对姐妹们说：“我不许你们说话啊、哦，你们在会中说话是可耻的，神的话难道从你出来的吗？”啊、哦，不是在骂姐妹吗？那当然，我等一下下面也说了哈，三十六节那个你们是男性的，不是女性的，所以这个你们不是对女人说我不许女人说话，然后说神的话难道从你们出来吗？从你们女人出来吗？不，这句话是从男人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人。所以三十六节应该跟三十七节放在一起。三十七节讲什么呢？有些人自己以为是先知或者属灵的，你就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所以是那些自以为是先知的人，保罗对他们说，你以为你是先知吗？你以为神的话当然从你们出来吗？啊，是对那种人。所以三十六节跟三十五节应该一切为二，没有关系的哈。所以神的话岂是单从你们出来吗？那个不是讲女人，那是讲后面自称为先知的人。好，那剩三十四三十五了。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不准他们说话。妇女在会中讲话是可耻的。哇，那你说不能讲话，所以为什么有的教会说连读经都不可以啊？你读经也是在会众中讲话嘛，读经在祷告，那讲道更别说了，所以通通不可以，是从这里来的。可是我这边有写哈，讲话这个字希腊文的原文不是 speak， 不是 speech， 那个就是说 preach 讲道，那个字是有点像英文叫做 chat 聊天的，呱呱呱的呱呱呱呱呱这样。所以他说我不许女人这种的，其实是用聊天或者是喋喋不休的人讲话，其实就是上面在讲，姐妹也在下面讲。那保罗说我不许女人在会中这样讲话，有点捣乱秩序了。不是在会众面前带领祷告的说话，不是带领读经的说话，也不是讲到那个说话。所以那个说话是一种特别的说话，就是聊天了，或者小小声，所以上面在讲了，所以他说不要，你们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就是说在圣洁的教会当中，当一个聚会的进行的时候，是应该顺服，应该安静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普通的说讲道或者是读经什么什么东西，是指到这个。然后提到说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比方说这个妇女通常是指的已婚的妇女，不是指所有的妇女啊。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说，那当然我不知道你的圣经跟我一样不一样，我的是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呢特别容易误导，就是在三十五节前面我们还有一个副标题，这个标题不是圣经上的哈，标题是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这个标题哪里跑出来的？我怎么看都没看到讲道啊，他最多是说我不准女人说话嘛，那他加上一个不许在会中讲道，那你说如果你遵守圣经，而且和合本每一本印出来的，不管是标题不是标题我都信的，姐妹怎么可以讲道？就标题说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啊。但我说这一个标题是圣经没有的，这很有误导的。好，更严重的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哇，那更不得了了。好，那这几段争议性的经文探讨完，我们就比较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啊。好，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十一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夏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好，那就是很重而且很清楚的话了。我不许女人讲道，这不能讲道喽，清楚啊。那你说任何的姐妹在任何教会讲道的时候，那你说圣经上白纸黑字写的说不许女人讲道，怎么有姐妹去讲道呢？好了，这要解释清楚了。其实这段圣经啊，有好几个地方我们要搞清楚的，这个争议性在这里。第一个，这边所有的女人，实际上希腊文所有的女人跟妻子是同一个字，所有的男人这个字都是丈夫那个字，所以他可以是男人，可以是 husband 丈夫，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 wife 妻子，这个字同一个字。那所以你要把所有的女人都翻译成妻子吗？所有的男人都翻译成丈夫吗？可能的，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许女人辖管男人，你也可以说我不许老婆辖管她的老公，这个就很不一样了。我不许女人辖管男人的时候，我不许任何一个女人管任何一个男人。好了，你看看你公司里面，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女的，你就告诉她说，我遵守圣经的原则，女人不可以管男人，所以你不可以管我，我不干，你是我的女主管。因为女人不能管男人的话，公司里面大主管小主管只要是女的，那所有在 HP 这样加州 HP Hewlett Packard 公司做事的人，全部公司的基督徒弟兄们通通该辞职，他的老板就是女的 CEO 大老板，所有手下的只要有虔诚爱主读圣经的人通通都给辞职不干，因为那个女人辖管你啊，大老板了，通通管定了。所以这个女人是所有的女人，男人是所有的男人吗？还是只是在家庭里太太对丈夫？所以这个字本身是一个啊，考虑的。我说这个可能性，我不是说一定要翻译成妻子跟丈夫，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你要知道他后面举什么例子呢？正如亚当与夏娃，那亚当与夏娃是，你可以说亚当代表所有的男人，夏娃代表所有的女人，也没错。不过亚当也是丈夫，夏娃也是老婆，所以他也是用在 family context 也可以的， perfect。 所以因此这个女人男人妻子丈夫到底是指什么，这个可能性你不能排除。第二个，中文圣经也是一样，这个字翻译的有一点点误导。我不许女人讲道，你可以看所有的英文翻译，没有一本翻译成 preach， 都是 teach， 因为希腊文那个字是教导。我不许女人教导或者是教训，你知道教导也是教导，教训就有点训话了，所以不是讲道，那个字不是讲道，跟通常翻译成讲道那个字完全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讲道啊，所以我说英文的圣经可能有不同的翻译，但是绝对找不到一本翻译成讲道的。而且我所知道除了中文版以外，可能也没有任何一种语文，法文的、德文的、日文的、韩文的翻译成讲道的。所以中文这个字呢就有点误导，不是不许女人讲道，是不许女人教训人。教训谁？教训她的丈夫。第二个，辖管，辖管这个字哈，在圣经上用法呢都是不好的。这个辖管啊，不是只是 rule over， 这还是中性，因为政府官员管百姓嘛。这个辖管呢，都是有一点点用暴力的，有点是不管你怎么样，就说我用我的意志强压在你身上的，所以这个辖管。所以这个字基本上是不好的字，所以他说我不许女人辖管男人。那问题是你可以男人辖管女人吗？不可以的，这个字都不可以用。所以另外一个字用法就是在 那个彼得前书里面第五章提到做长老的，他说不要辖管你的信徒。长老其实也就是等于今天的牧师啊，或者长老，你不可以对你的信徒会众用辖管的方式，因为这个字是不好的，就扭曲他的意志。所以长老不能辖管他的会众。那请问丈夫可以辖管他的老婆？他说女人不可以辖管他的男人，但是并不等于说男人可以辖管女人，辖管这个字都不能用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女人不能辖管男人，男人就很光明正大的理所当然去辖管女人，实际上没这么说的啊。那当然这个辖管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曾经用过一次，是指的那个一方面哈，在创世纪里面是有提到那个辖管的那个字的时候，也是一个负面的用法。那时候一方面是该隐要杀他弟弟以前，圣经上就是说罪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制服他其实就是辖管。然后第三章在宣布咒诅的时候，他提到那个女人，那个太太跟丈夫，他说那个女人，他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那个就是辖管。可是这个是什么呢？是咒诅，不是命令哦，是说你犯了罪了，从此以后家庭关系变了，老婆呢恋慕她的丈夫，丈夫想要压制他的老婆，管辖他，但这都是咒诅。这是我常有时候说的，就是说如果你以为老婆恋慕你，你觉得很好的话呢，你不要把圣经看错了哈，那个字是不太好的。你说老婆恋慕老公不好吗？这个恋慕他后面就说了嘛，该隐的时候神就对该隐说，你如果不能够好好悔改，罪伏在你的门口，他必恋慕你。你说罪恋慕该隐什么意思？这是好的吗？他的恋慕，我的形容就像什么呢？狮子在你家门口，他恋慕你，准备把你吃了，所以你一出门就把你吃掉了。所以我说有的丈夫就懂得这个意思了。如果你的老婆天天就巴巴的看着你，看着你，你怎么都不看我呀，还要恋慕你，如果是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对，这种恋慕啊，是一种你可以说用眼神各方面来有点要占有你啊，就因为这是已经犯罪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变了嘛。他说妻子要恋慕她的丈夫，其实恋慕是拥有她，占有她。丈夫呢因为有罪进来了，就变成要把他老婆压下去，这叫做 curse， 是咒诅，不是祝福。这也不是神的命令，说丈夫好好的压制你的老婆，没有，圣经没这样命令的哈，只是说我告诉你，你走着瞧，家庭的变化就开始了，家庭的纷争就开始了。一个是丈夫呢想用暴力的去压制他的太太，那太太呢就想要拥有他的丈夫，管制住他的丈夫，用另外一种方式，这叫做咒诅啊。所以我说那个管辖，辖管那个字不好。虽然实际上男人常常用他的暴力来压制所有的女人也好，或者说在家庭里面压制他的妻子，但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这边说女人不准辖管男人，没错，不管是广义的运用或者家庭里面的运用是不对，可是不是反过来是对的。男人也不可以辖管丈夫，辖管他的妻子，男人也不可以辖管任何的女人的，辖管这个字就是不好的。那另外就是不许女人讲道，不是不许女人讲道，是不许女人教导。那教导教训什么意思？就是以一副高高在上的方式来教训，不管是教训她的丈夫或者教训别的男人，基本上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因此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一段并不代表说禁止妇女在教会中有讲道教导的这种角色跟责任，他并不是说那个事情，并不是说那件事情。那尤其如果说这女人男人是指的家庭关系的话，那更是跟教会的侍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这是这段圣经里面，就说我们不是说他一定怎么解释，但是我说他的解释里面有上下文，有各种的可能性。那么同时我刚刚说过了，文化的因素，文化的色彩是不能够忽略的。当保罗这样吩咐，无论在哥林多前书，无论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譬如说女人一般来讲是不受教育的，因为女人是没有教育权。那么那个时的犹太人是不可以上拉比的学校受教育，所以圣经上他们是没读过圣经的，他们甚至大部分是文盲的。如果你不懂圣经，你怎么去教导别人呢？所以我不许女人教导，有这个社会文化背景在内的。那今天的情况是不同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问题，这也必须存在。那么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这个顺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古往今来这个是没有改变。那所以总结起来，圣经的原则也好，或者种种的立场来讲，因此我的建议哈，对于妇女在教会中侍奉的角色呢，我个人有三个原则。第一个，我觉得圣经的原则一贯的就是说按恩赐侍奉，按恩赐侍奉，恩赐是神给的。正如神给了底波拉做士师的恩赐，他就成为士师；神给了户勒大做先知的恩赐，他做女先知，然后有百基拉，然后有这个有那个。神给人恩赐印证他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等于说尊重神的主权，让人按恩赐来侍奉，包括姊妹。所以这是我所谓的，如果教会用一个 bylaw 设下一个章程，用任何的制度典章，然后说虽然圣经上有特例，不过在本教会不容许特例，那我是说那我们比神还大了，我就先把神都排除，说神你不可以在我们教会有特例哦，我们本教会是不许有姐妹做这个做那个的。我就把神他的主权本来还可以赋予谁有恩赐，呼召谁做什么的，我把这个可能性统统排除了。那我个人觉得先预设一个立场，不管是因为传统，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姐妹她能不能讲到，她们做牧师，她能做这个能做那个，我觉得要看圣灵的引导，也就是说用圣灵给她的恩赐来作为辨别神的引导。所以如果姐妹有讲到了恩赐，牧养的恩赐，治理的恩赐，那我觉得她做什么其实都可以。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讲讲我的经验和例子。我读书的时候在芝加哥，我们的神学院里面，发现很有意思啊，越老的教授不是越保守越开放。那我们有个教授虽然是 Golden Conway 这个神学院做校长 Walter Kaiser， 他是非常开放，姐妹可以 do everything， 姐妹可以做牧师，姐妹可以做什么的。那我们神学院里面最保守的姐妹什么都不能做的呢，是年轻的，好几个四十几岁的神学院的教授都是极端保守的。比如说有个老师呢，他各方面也很好，他就说他做牧师的时候他不准姐妹教主日学，只有一次例外，他跟他先生，因为那个姐妹是神学院的神学博士，先生呢在社会上做事从来没有读过一天神学的，或者他说好，你们两个合开一门课，挂名的教师两个，他老公跟老婆，可是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所有上台讲课都要太太。然后他是说因为太太在先生的 oversee 之下，督导之下，那先生就坐在下面听课啊，因为他老婆是神学博士，他先生神学都没上过啊，他在下面督导他的太太，你坐在下面听，这是他的做法。 OK， 夫妻共同，那么好，太太讲，先生坐在下面听，他就可以。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神学院有五六个女教授，那我在想啊，如果姐妹不能讲到，那姐妹可以教以后的牧师吗？哦，姐妹不能做牧师，可她可以教以后的牧师。那如果说教导代表权柄的话，那到底谁的权柄比较谁大？神学院教授权柄很大哎，他把以后的牧师都训练出来，然后他以后做牧师了，所以他可以做神学院教授，可他不能在教会讲道。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点矛盾吧？啊，哎，可是我们神学院教授最保守的神学院教授，他都不排除也能够接纳女的神学院教授，可他仍然坚持女人不许讲道，仍然坚持女人不能教成人主日学。可是女人不能教成人主日学，却可以教神学院呢，所以这看着也是有一点点那种 自我矛盾的地方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因此我觉得按恩赐侍奉是比较好的原则。圣经中扮演领袖角色的以及做先知讲道这些角色的姐妹比较少，我觉得这是一个恩赐的问题。神给人这样的恩赐，神给人那样的恩赐，但是如果神给了某一个姐妹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有领导的恩赐，你为什么抗拒神的引导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在高雄有个教会3年多，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也有传道人，也有长老，也有执事。我们的执事一个女的都没有，可是我们全教会的人就听一个女人的声音，那个女人我们都叫她 Auntie， 她很老了。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只要说 Auntie 说，大家嘴巴都闭起来， Auntie 说了，她说了就算。我刚去这个教会的时候，听到太多人说 Auntie， 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老人家的真面目。我还说哇，这 Auntie 好大哦。她一 Auntie 一说，哎，我们传道人都没有二话啊，长老执事也都是闭口不言啊。Andy 这样说，好，事情就这么决定哦。这样，我常听 Andy， 大概过了1年多，我终于看到他老人家了，很有权柄哦。可是很有意思啊，他在我教会那几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道，他没讲道，他真的，他也是属于很保守的，他也说姐妹不要讲道，他不要讲道。可是他在中国大陆是神学院院长，焦元连牧师就是他的学生，他是焦牧师的神学院院长。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他在大陆他讲不讲道的哈，在台湾的时候他没有讲道，但他也很老，那时候已经80几岁了。他不坐轮椅，不过他走路很难走路的，所以他讲道如果站着讲他没办法站着讲道的。所以我听说他以前带过查经，听说以前他也讲道的等等。只是我认识他那几年，我没听他讲过道，就是并不知道他一生都没讲过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服他。我自己教会的传道人吴勇长老，吴勇长老也是服他的。有重大事情，他一定到南下，到屏东去找 Anty。还有一位已经过世了，以前清华大学校长张明哲，啊，我们叫张伯伯。张伯伯60岁再婚，他前妻死了10几年，60岁再婚。再婚的时候，他的第二任的妻子是我们团契的一个比我们大几岁，我们叫琪姐。那他的妹妹其实就在 Sharon 啊，也是Lexington教会。那他的妹妹，所以结婚的时候有一些争议，因为他60岁了，那么那个姐妹大概40岁或者37、8岁，差20几岁。那有些人有点不太赞同，觉得说张伯伯在教会德高望重，无论在社会上在教会都很受尊重等等。那最后到底要结婚不结婚呢？张明哲张伯伯南下到屏东找 Anty， 他就问 Anty， 如果您赞成我就结婚，如果您觉得不合适我不结婚了。 Anty 说可以结婚，马上回台北，立刻就结婚了。所以你看张明哲张伯伯也听 Anty 的。所以我就发现他是一个人被人所尊重，他没有什么，你说他有什么特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但就是他有一个属灵的见识，他有什么大家就服他嘛。那所以他可能那时候他没有讲到，以前有没有讲到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有那个恩赐，他有一个属灵的品格被人所尊重。那我说你要定一个章则吗？我说你不必定章则了，看神怎么带吧。所以我的看法是，我的底线是说，我不要做一件事情是以至于神要做的变成我拦阻他了，这是我的底线，这点我不敢。所以你要我说定一个章则，说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考虑的，我说如果圣经上容许发生的就是特例，我也必须让特例有一个可能性会存在的。但是不能用配额哦，现在毛泽东说了嘛，女人称半边天下了，所以我们传道人一半人是女人，说配额吗？我说那又不一定了，恩赐各有不同，也不是所有的弟兄都能做牧师都能做这个，所以按恩赐侍奉。 那第二就是说，在解释圣经来讲，我刚刚已经稍微把这几段争议性的经文稍微解释一下。那么所有我们有争议的时候，要回到圣经仔细去研读这些圣经，到底它是应该怎么样去解释。所以我们不是因为传统，因为社会上女权运动很多，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要依据社会上的传统，我们也不是依据教会一向的传统，我们一向没有让姐妹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一直维持这个啊。只有圣经是唯一的权威，我们要坚持这一点。所以因此我要好好来研读圣经，了解圣经。最后一个第三个我的原则就是说，因为这种事情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那种机要真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值得去争到一个地步，甚至要搞分裂啊！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共识，教会到了什么共识、什么地步，顺着情况来走，基本上是这样。换来说，在有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假如说有些姐妹她的恩赐是非常的明显，众望所归，你就水到渠成。那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没有，但是我说你不必在你的章节上排除。那我知道有的教会的章节，譬如说 Washington 那个华府那边的圣经教会，刘传章牧师的教会，我看过他的 bylaw， 他 bylaw 上是白纸黑字写的，长老只限定弟兄，他是不准姐妹做长老的，他写在那里。那有的教会没有写，但是没有姐妹做长老，可这个没有写，没有的，我觉得至少我觉得还比较 comfortable， 就是说我没有写，我并不需要排除它，只是现在有没有合适的姐妹做长老，如果没有我也不会争，但我不会写一个章则说就算是有了我不准。那也不必说哎，姐妹很多了，所以应该有一半的弟兄做长老，一半的姐妹做长老用配合。所以我说这些都引起争论，就在于说你硬要在一个时机不到的时候，然后硬要这样做。所以最好是先慢慢的形成共识，而这共识是从圣经的解释上去看，然后当有适当的人借着神所赐的恩赐，种种的恩赐的显明，以至于弟兄姊妹从心里能够阿们，能够认同，然后按照情况来走。所以有的时候教会这个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到了另外一段时间，很自然的有些姐妹就扮演另外一些侍奉的角色，开始多一点参与的，我觉得就顺着圣灵的带领吧。所以我觉得是不必要闹革命，但是相反的也不必太过用人为的方法去拦阻这个姐妹在教会中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的可能性。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姐妹在教会中的角色是一个很有争论性的。主，但是求你让我们首先知道怎么样从你的话语中去分辨，去明白你的心意，也教导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不是拘泥于我们过去的传统，也不是受这个世界的风俗或者世界的思潮的影响，而是懂得凡事按着主的旨意而行。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好让众弟兄姐妹都在教会中能够彼此配搭，来兴旺福音。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